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上周看完前八节讲到祭坛，我们要来看这个外院第九节到十九节。出埃及记二十七章十九，第九节到十九节，我来读，你也可以随时加进来。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粘的细麻做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带毛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北面也当有围子，长一百肘，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做。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五十肘，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肘，门这边的围子要五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肘，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肘，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粘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院子四围一切的柱子都要用银杆联络，柱子上的钩子要用银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院子要长一百肘，宽五十肘，高五肘，围子要用粘的细麻做，带卯的座要用铜做。帐幕各样的用处的器皿，并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里一切的橛子都要用铜做。这是外院，就代表了整个的会幕。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图，这就是会幕啊。这整个的外面白色的围子围起来，这就整个的帐幕会幕。对，这个一边这是南边，南边就是长的这一边，一共长多少？一百肘，一百肘就差不多接近五十公尺啊。宽是五十肘，就差不多二十五公尺。我们常常说你如果知道标准游泳池大概多大，差不多就像这么大啊。我们讲过这是帐幕，然后有洗濯盆，有铜祭坛啊。这个整个院子的门朝着东边哈，朝着东边。下一张。你就直接点下一张应该就可以了。他没办法直接点下一张啊。啊，这张不是照片的，这张是整个所有的百姓十二支派围绕着，回到刚刚那一张吗？围绕着，我们要看的那几张不是都按着次序的吗？啊，就围绕着会幕安营啊。这张图应该是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讲的，民数记头几章提到他们怎么安营，这一章是画的，刚刚前面的那些都是照片哈，就是那个德国那个弟兄他做的实体的照片。下一张，这是给你看到外院的门脸，进门的地方，这个特别左下角特别有一只 驴子，对不对？你看得见吗？这个祭司应该是在跟献祭的人说，你不可以献驴子，它是不洁净的，你不可以献，故意弄了一个这个，这边是献一只羊的就可以啊。下一章，这是把外院这个门脸更放大一点来看啊。好，先看到这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看圣所，就是帐幕那个中间那个地方啊。现在看到外院比圣所宽敞多了哈。而且我想其中活动的人也比较多，因为可能也主要是祭司才能进去那里吧。我不知道一般百姓能不能进去，也许可以，但是无论怎么样，祭司可能在外院，他们要宰杀祭牲，要洗祭牲的肉，流出血来，然后把祭牲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焚烧等等啊，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那里出入的人也很多。那这里已经是在代表跟外面的世界有分别。神安排用白色的围子来做分别。其实圣经好像没有提到那个围子是白色的，好像没有说它是细麻做的，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提到这个细麻做的都说它是白色的，因为可能因为启示录有一个地方提到心腹，基督的心腹穿的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许是这样。之后我们要看到大祭司的祭司们的礼服的时候，提到祭司们平常你看到穿的那个白色的内袍，也是细麻织成的啊。可是那里都提到它是杂色的内袍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杂色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看像这个德国弟兄，其实你看到很多的图，他们都会把祭司的礼的服装画成白色的，这个外面的院围也是白色的，可能白色的也比较能够说明这一件事啊，就好像神表明那些已经借着基督的救赎得到洁净的人变成白净的人可以进到这里面来，或者说进来的人是靠着羔羊的血洗净了，所以他们穿着白衣与神同行，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所以院子用白色的帷幕围子来区隔这个院子跟外面的世界啊。所以从外面的世界上的人看到会幕，会先看到围起来的这个白色的围子。有人觉得这个代表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神的儿女活在世界上应该是像这样的，就是别人看见我们是一群穿着白衣圣洁度日的男女他们看了他们也有可能会嘲讽你但是一些有心人有可能就会羡慕，甚至因此他们也来寻求神，也想得救，也想要成为跟你一样啊。那很可能这些就像这样的意思其实会幕里面几乎每一个物件都可以表明这个意思，像金灯台当然也有这个意思，像金桌子也可以有这个意思，就是那些对神的话语有真实的领受，有信心接受神的话语遵行神的道的人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的人金香坛也是跟世界有分别的人，就是那些会向神祷告的人等等所以其实都有这样。 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个整个会幕朝东的门有一个漂亮的门脸，可能也是让外面的人看着这个白色帷幕围起来的这个会幕的时候，很快就会注意到那个漂亮的门脸啊，吸引人进去啊。可是今天让我们也想到主耶稣说过的话，就是进去的人通常都比留在外面的人少，对吗？哦，主耶稣很明确的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啊，而且说进去的人也少，对吧？这是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说的话，马太福音7:14。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可能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可以看的吧，这世界太多吸引人的地方，而且继续在努力着发明新的东西吸引人，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人并没有那么多人很自然的很想要望向神的会幕，望向神的居所。而一旦发生那种有更多的人忽然对于神的事有兴趣，开始想要到教会聚会，开始望向神，我们就成了个叫复兴，不是吗？可是虽然这世界上的一般似乎都没有那么想要望向神，可是我们在里面的人应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不应该孤芳自赏的觉得我们是蒙恩的，在里面我们是得救的，外面的人不是这样。神不要我们这样，神希望我们一直想着想到这一件事，让我们继续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好让如果有人忽然有机会望向这个方向的时候，他们会看到我们身上的样式而受吸引，也想进来啊。我们应该常常活出这样这个样子来。当然我们不是完全因为想要吸引别人而活出这个样子来，而是我们得救的人本来就应该要追求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要活出神生命的样子来，要像耶稣，那是救恩的目的。可是还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主动的想到我们应该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好吸引别人也来到神的面前。有时候这个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更多追求主的动力，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而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样活出基督样子的时候，你要知道并不是马上你就会看见得着许许多多人要来信耶稣哈，而一旦你没有看见这个光景，也许你就会觉得说我那样做有什么用啊？不是的啊，所有神的作为，神国度的扩展，你都不能够用像在世界上那样啊，期待有短期获利，期待要很快看见果效，看见效率。好像如果不是这样，就好像我们做得不够好，我们不能够这样想，因为神的作为就是像这样，就像他有时候用撒种一个植物生长后来能够开花结果来讲这件事情一样。你晓得上帝所造的花树他们各自有不同，有的一栽种下去你可以期待它很快就生长不用多久你可能就看见一个成树一样，然后它会开花等等啊。可是有的不是，有一些树你这样栽下去，你如果每一天去看，你可能很可能会失望。即使你是每一个月去看，你都有可能几个月以后你会判断说这个树是不是死了啊？它没有什么动静啊，那是可能的啊。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以前我们在沟子沟西安堂，后来我们在那里一个同工，他是学建筑的，他把整个教堂有点装修一下，包括外面的空地，然后就在教堂的旁边一个狭长的一块土地上面种了四棵树。我还记得它左右两棵是同样的树，中间两棵是另外一种树。那我们平常去那里聚会，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教会，可是我还是经常去那里参加聚会追求。我们平常去那里聚会，聚会结束我们就离开了。可是每两个月左右会有一个同工的聚会，我们就会比较多待在那里，因为一整天有三堂聚会。聚会跟聚会之间，有一天我跟那位种了些树的弟兄就一起爬在那个栏杆上看到四棵树。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种下去好几个月了，然后你知道整棵树移植过来一定要把一些叶子剪掉嘛，然后让它放在那边。啊，我们就发现好像是左右两边那两棵树都已经开始枝叶茂盛，中间那两棵树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我就跟陈港生牧师，我们两个在那里讨论，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主耶稣讲的那个无花果一样，要把它砍掉啊，要一副不生长的样子。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又过了好几个月，然后你就发现那两棵树也长了，而且长得很好。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沟子沟西安的还那四棵树还在不在，但是我记得过了一些年日之后，中间那两棵的茂盛程度并不输给左右那两棵啊。我想我刚刚讲的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就是树跟树就会有不同，有的就是长得很快，有的长得很慢。不知道为什么神的儿女想到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或者期待人家信主，就不是这样想的。如果慢一点，好像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做错了，是不是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方法，更有效率的方法啊。可是神一向不是这样，神常常做像这样的事，他就是摆在那里，他把一些人属他的人摆在那里，让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但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人信主，两个人信主，我们不知道。也许有的时候忽然有多一点人信主，在另外一个时期也许少一点人信主，那我们就是继续。我们的责任主要不是在那边经营着要看见更多的人信主，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但是我们并不是，我们最主要做的事并不是一直在经营着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信主，而是留心着继续在那边活出主的样式来。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是教己的事，就是神的儿女应该常常存在他们心里面的是什么东西。我知道了，今天有的教会一直非常的把这个当作要紧的事，整天就几乎每一个聚会都要传达这种讯息，要让神的儿女都要动起来，要期待有更多人信主，教会要增长等等。我也不是要批评他们，但是我觉得神的儿女更应该昼夜想到的、期待着的不是这个，而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连接在主身上。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使徒对神儿女的劝勉教导都是这样的。我没有看到圣经使徒们写信给教会的时候有什么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努力的留心怎么样教会增长，怎么样留心这些事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我没有读过像这样的经文啊。用会幕来讲就是像这样，就是神把它摆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人了啊。其实就是有人受吸引，他们会忽然愿意望向这个地方而受吸引。有的时候是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忽然就是开始有这样渴慕，也许我们明白，很可能是因为有人祷告啊。可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忽然遇见苦难，遇见一些难处，遇见一些挫折，他们才开始往这个方向看啊。啊，无论是什么原因，神的会幕放在那里，神的教会立在那里，就是继续的在招呼人，在呼召人，在吸引人要进来。可是你知道，那些能够进到外院，能够得救成为神儿女的是少数人，对不对？主耶稣讲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可是就是那些少数进到外院的人，也不是大家都渴慕进到圣所里面啊，对吧？你并没有看见所有受洗得救的基督徒，宣称他是神的儿女的人，都非常渴慕神的话，我想你看不到这样的光景啊。我们不时还是会听见有的基督徒，他们有可能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好几年了，有一天偶然他告诉你说，我很少读圣经哎，我有时候会听见有弟兄姊妹说，我以前都觉得读圣经没有什么味道啊，现在开始有味道。可是他讲的以前没有味道，有可能是很多年日他是基督徒哎，所以我说已经进到外院的人，也不是大家都那么渴慕想要进到圣所，而就是进了圣所，也不是进圣所的每一个人都很渴慕进至圣所，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区分的话啊。主耶稣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我觉得这句话有可能是指着很多人都蒙主呼召，甚至你可以说其实所有的人都蒙主呼召，主都在呼唤人要来到他面前，可是不是大家都回应，所以说选上的人少。但是也有的人把这个当作应用在被召的人，就是指着成为基督徒的人，这样的人多，但是更多被神拣选的人少啊。也许启示录有一节圣经被拿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能够更清楚的讲，他刚好讲了三句话啊，就是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那是在讲到征战得胜。他说，我们来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个最后一句话似乎在讲到说，蒙召被选有忠心，好像就是那一落人啊，也必得胜。但是我听过有人就用这三个词来讲到基督徒也有这样不同的种类啊。我清楚这样告诉他，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严谨的解经，因为我并不知道约翰写这些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思。从话语的表面看起来，他比较是把蒙召被选有忠心的是指同样一群人啊哈。可是有的人就借着这个来讲到那些只进到外院，却对于更近身的追求，对神的话语，对于亲近神，对祷告没有很大兴趣的神的儿女，他们只是蒙召而已。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渴慕神的话，开始愿意追求，也开始留心要被圣灵充满，也喜欢祷告等等，他们进了圣所，就称为被选的，又是被拣选的， 蒙召又被选了，但是那些觉得连这样都没有满足，他们像摩西一样渴慕着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他们只想要更多的望向神，更多看见神的荣耀，更多的认识他。像这样的人啊，就称他叫做有忠心的人啊。我记得以前我的牧师有时候喜欢这样讲，他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忠心到底的人更少啊。无论这一段经文或者是外院圣所至圣所该不该这样解释，至少那个话是对的，激励我们留心，我们不要停在中途啊，我们跟随主，你要继续的晋升，继续的往前，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得着他。像保罗就是这样，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来得的奖赏啊。前面他提到他的追求就是要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啊。我们看后面两节，出埃及记27章20-21节，出埃及记27章20-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不知道为什么摩西写这些的时候好像很有次序的，从至圣所约柜一直写上圣所三个物件，但是略掉金香坛一个物件，然后就写到外面的这整个会幕的结构，然后写到外面的祭坛洗濯盆也暂时略掉，然后写到整个的院子，忽然在这里回到圣所里面的一个物件，就是金灯台，提到祭司要常常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插在这个地方，而且接下去28章开始是要讲到另外一件事，不再讲会幕了哈，就暂时没有讲会幕。会不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整个物件神所建造的，就是要让神的儿女变成一个样式，把他们摆在世界上成为一个见证，让人可以知晓神的作为，甚至因此被吸引而能够也要来寻求神。那这就像金灯台所代表的含义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在这里这样写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再一次说，我们神的儿女一定不要觉得我们得救了，看着媒体这个世界上的人所作所为，我们觉得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不跟这些人同奔放荡无度的路，我们已经认识耶稣，我们走在一条更圣洁跟随主的道路上，可是我们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神造了这个会幕也清楚讲到它的规格，50公尺乘以25公尺等等，摆在那里是要成为一个见证，但是那个并不是神讲到他的整个的建造的一个终极的样式，好像就是要这个样子，我想不是的。因为后来先知讲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把会幕讲成一种动态的，就是一种会继续的变化的，事实上他讲的就是会继续扩大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54章1-3节，以赛亚书54章1-3节，这是在后来的先知书里面有几处在提到 帐幕的经文。先知书有比较多会提到圣殿，但是因为那些先知很多都是在所罗门之后的先知，可是他们也有一些话会讲到帐幕，这是其中一处。一到三节我们来读：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你也可以说神造的会幕是开放性的，就是他要继续增长的，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神希望已经得以进到他的院宇里面的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祷告。那你可以用整个会幕里面的每一个物件来想这一件事，比方你想到金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如果那个是用来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之粮，还有他的话语也是我们的生命之粮，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期待更张大这个居所的幔子，扩张这个会幕的地方，可以包括像这样，你可以祷告说：主，让更多的人渴慕你的话语，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的话语，他们就有回应，他们就很愿意让神的话语栽种在他们的心里面，要顺服你的话语。你知道这个每一项都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题目。当你关心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他是你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友，你可以这样为他祷告，不是吗？如果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也可以这样为他祷告，你可以在这一方面为他祷告，期待他能够更近神。你想到金灯台，讲到金香坛，讲到祭坛，想到洗濯盆，想到外院的围子，差不多每一个物件你都可以带向这样的祷告。我们有这样的心，那就是在扩张他的帐幕，张大他居所的幔子，我相信是像这样。我觉得这个就像主给我们的主导文里面的头几句话一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第一句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都是在祷告着期待看见更多的人是这样。所以也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二十七章后面会忽然插进，再讲到金灯台，好像神提醒我们：你灯要常常点着，不要放在斗底下，一直摆在那边是一个见证，然后你就可以期待神的国度更加的扩展。那今天也有更多的人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当看见神也做这样的工作，很多的教会都有人数的增长啊，更多的人信主，他们开始讨论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不但要有量的增长，也应该要有质的增长啊。有的人是用批评的方式啊，看见人家教会人数变多，他们就批评他们说，他们虽然量增长，可是质不够。那也许有一些人想到另外一些很注重追求的教会，但是人不是很多，也许会批评他们说，你们只注意质的增长，却不注意量的增长。我有时候提醒自己要用一个更广大的眼光看这一件事， 退后几步更宏观的看这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只是看一个一个的地方教会，甚至把他们做比较，你退后两步看神的教会，看整个的教会，也就是看见有另外一个教会人数有增长，你一同欢喜，因为那是神的国度更扩展，对吗？啊，那当你想到要有值的增长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用更全教会的眼光来看这一件事情，而不要只是做比较或者做出一些批评来。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祷告的态度，但是我也想要指出来，今天有一些人他们在讲到量的增长跟值的增长的时候，量的增长大概比较没有问题，大家很容易想到就是教会的来聚会的人增多，有的人甚至会还提到一个就是奉献也增多啊，可是关于值的增长，我就发现有的人把你能够得着来信主的人，就是量增长之后你要更多人信主，这些信主的人如果也能够变成有火热也要去带别人归向主，他们觉得这个叫值得增长。我对这个就有一点点意见，因为我想这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一个人得救以后变成很火热的希望别人也得救，并不是他生命应该增长的全部意义，并不是的啊。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在他生命里面要得着建造的，比方你有没有在爱心上得着建造，你有没有在谦卑上得着建造，你是不是变成一个更有一种安息稳固的灵在他在你身上的一个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比较可以用来定义值的增长，也就是人可以在内在的生命上更有长进，更有建造，得以坚固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刚刚以赛亚书54章 这几节经文里面提到要坚固你的橛子来讲这一件事。你搭过帐篷吗？现在年轻人去外面如果租一个营帐在那搭帐篷，还有橛子这个东西吗？好像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搭帐篷比较辛苦一点，又环布的又很重，然后这个最艰难就是你怎么样把那个要把那个帐幕拉紧哈，你拉紧跟你那个绳子这边有银钉，就是那个橛子插进土里面能不能够牢，这是最关键的地方啊。因为你必须比应该在的位置还要更拉紧一点，因为你银钉砸进土里是斜斜砸的，砸进去以后这个原来拉紧的绳就有可能会变松，所以你要比原来应该有的更紧一点，这样银钉扎好以后这一条绳子仍然是紧的。这个说起来容易真的很困难的，我小时候做过，所以我知道那是很困难的。所以一样一起出去，如果有10个帐幕在那边能够把帐幕都立得很好，没有几个，不是非常容易的。可是我觉得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的生命要更坚固在主的同在里面蛮好的。而事实上这也是圣经里面使徒们写书信的时候为教会祷告或者期待教会要有的光景，劝勉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点。你会常常看到那里提到要根基稳固啦，坚定不移啦，这些都是像这样的啊。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读的27章19节两次提到橛子的原因，因为这个是帐幕也是很要紧的事情哈。 不过摩西在形容这个会幕的时候，其实没有在这一点上琢磨，他好像没有提到那个我们看到的图，会发现他把像帐幕上面的罩棚、罩棚的盖等等，都有用上面至少上面两层都有用绳子拉紧它哈。根据这里写的，它的物件应该有这个，但是摩西好像比较没有直接描述他们这样子搭上面的东西，只提到山羊毛织的罩棚上面有一层染红的公羊皮的罩棚的盖，在上面有一个罩棚的顶盖，并没有说这两个盖跟顶盖怎么样拉紧它，没有说，对不对？但是有可能是这样的，至少那样才比较下雨的时候中间才不会积水，因为要拉紧它。所以这就是在这里摩西对会幕的形容描述，将来他们要怎么造，这个时候还没有造啊，也还有一些物件还没有讲完，在更后面要开始造的时候，真的要动工的时候，摩西里面有很多话摩西都将要再叙述一遍的。出埃及记对于会幕的各种规格、各种物件的叙述是重复叙述的啊，在这几章叙述了一次，到35章以后又再叙述一次啊。这个是这个帐幕，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来想到神怎么样建造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来成为我们祷告的题材啊，你可以想到每一个物件都可以成为你无论关心谁心里有负担要为他祷告，都可以成为祷告的题材，对吗？也可以这样讲，如果你手头有神交托给你的，也许是一个个人，也许是一个主日学的班，也许是一个小组，你负担着有教导或者牧养的责任对于他们，那么你用会幕不时的来想到我们要怎么样服侍他们，我觉得蛮好的，这样会帮助你在服侍他们的时候不会迷失在比方世界的潮流，甚至是在基督教世界里面的潮流里面，而是会更多的回到神的话语上，知道说应该怎么样建造好吗？好，我们今天后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进到28章。出埃及记28章1到5节吧，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摩西在记这些话，在放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会有这种次序哈，因为他插了28章、29章，都把焦点集中在祭司服侍的人身上，到了30章呢，才在拿起会幕来啊，讲出几个之前在讲会幕的时候没有提到的物件或者没有提到的事情，特别是香坛、 洗濯盆是吧？洗濯盆也是在这里才提的。还有圣香膏、圣香等等，这是在三十章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把这个讲完再来讲祭司。如果依我们觉得要整齐一点，应该似乎应该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或许借着这样我们比较不会迷失在只是一直在想着那些事情，而忽略了这些物件是活的，是神要在上面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敬拜他，怎么样服侍他的这一件事。所以换一个话题让大家可以想到，再加上这个话题要提到祭司就在里面服侍的人啊，可能这个会使得刚刚提到的这些会幕的物件不会是死在那里的，而是会动起来的，因为是祭司要在里面做一些事的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用会幕来讲到各个物件，甚至里面的安排的方式，都可以让我们去想到或者去应用到神怎么样建造我们啊，建造教会。那现在要提到祭司，包括提到他的，特别提到他的神给他的礼服，好像也是要讲到这一件事。我有点这样想，在讲到会幕还有各样物件的时候，你可以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可是也许你会更多一点用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上面。当然教会的建造一定也跟个人的建造有关，但他那里提的好像因为就整个会幕嘛，神的居所，所以好像在提到整个教会的建造。但是在祭司的礼服这一件事上，我觉得就叫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会发现，他是在直接指着我们这个人要怎么样被建造啊。所以神不只专注于设计那个会幕要做他的居所，使他荣耀华美，现在他为祭司们的衣袍也做出非常精彩的设计，而且特别一起都就宣明有一个目标，他说为荣耀为华美啊。这两个词啊哈，在圣经里面初次连在一起出现啊，可是这个将要传承一直到很多年代之后，在新约时代仍然把神想要坐在人身上的会提到像这样的词。这个中间你有的时候特别可以在诗篇里面看到，有的时候他把像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讲，中文不一定每一次都用了同样的词讲，可是大致上有这个意思，荣耀跟华美啊，荣耀是显得非常的灿烂炫目，被高举被注目，对不对？可是华美就更带着一种艺术性的意义，会更触及我们的内心，带来也许是一种甜美，一种满足，一种欢欣等等。我有点太细的分析这些事，但是无论怎么样，使徒彼得在他年纪大即将离世之前，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就再一次 pick up 这一件事情。他说神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呼召我们的，你记得那一段经文吗？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四节，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也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彼得说主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 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呼召就只想到他呼召我们去传福音，而是更是想到他呼召我们去活出他的样式来。当然这个会带来传福音的意义，可是更核心的是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要彰显他的荣耀跟美德。而衣袍衣服在圣经里面啊，本来就似乎就是用来指着神想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加给我们什么，或者把我们的生命制作成什么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在提到救恩，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啊，新约圣经说我们穿上了新人，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披戴基督，甚至当提到我们倚靠神的大能而更懂得刚强行事，能够征战有力的时候，也用穿来讲，说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吗？就是到启示圣经的末了，要讲到一个神的儿女或者整个教会被神建造的更完全的时候，能够彰显神的生命更像耶稣的时候，也一样用衣袍来讲，他说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吗？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有插这个祭司的礼服的这一章在圣经的这个地方，可能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因着在想会幕的事，都只想到神要怎么建造，也因此我们就多想到我们的服事是怎么样，我们要为神做成什么功。当我们想到祭司的礼服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想到或者比较容易明白，神也要做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不只是借着我们做什么事情而已啊。所以他想要服侍他的祭司，旧约时代神拣选少数人做祭司，可是在新约时代我们都要做祭司的。神想要服侍他的祭司，有份于他的荣耀和美德，他的荣耀和华美啊。所以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做神的祭司，做服侍的人，不应该只是想要把事情做得精彩华丽，我们应该要期待在我们自身上培植出精彩跟华丽的生命来，对吗？所以当我们要继续看亚伦的祭司的圣衣的各个部位的时候啊，不要把这个意念忘记了啊。这一章圣经详细的讲到礼服的样式、材质等等，它主要的内容其实只是在讲一个人，就是大祭司的礼服。因为所有这些这么丰富的内容主要是在大祭司身上，那至于其他的祭司呢，他们好像这些衣服只穿到内袍而已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这里说杂色的内袍啊，可是它是细麻织的，所以通常都被画成白色，可是大祭司会在白色杂色的内袍上外面再披上一层蓝色的一件啊，蓝色的外袍啊，外袍上面更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个像 apple， 就像笑什么，像幼稚园小朋友弄的穿在身上的那个东西。也不是围裙，围裙是在腰以下，可是它是从上身这样，叫以弗德啊。说的，哦，对啊，我今天让大家看这个图啊。我不知道当时摩西做的这个大祭司礼物有没有这么鲜艳的颜色，这么漂亮？你知道？光蓝色，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蓝色在色彩的，就是染料的，在历史上的发展上面， 可能是各个颜色里面最精彩的其中一个颜色。今天我们会有的蓝色，有好几个都是近几百年才开始有的，古代没有，甚至有一些是在近几十年才有的，你知道吗？有好几种蓝，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德国弟兄弄这个蓝是不是古代就有的蓝色。你刚才没有注意到，在提到大祭司的礼服的时候，他一样会像会幕一样提到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跟细麻，对吗？可是加了一个东西，是之前那些物件多半没有，就是金子啊，也就是他们要把黄金弄成丝状的织进去的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大祭司的礼服，一方面有特别的荣耀华美，一方面也特别的厚重啊。我有的时候说大祭司一定要穿这样礼服，他才不会像在跳街舞一样轻佻的走路。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跳来跳去了，而是指的内心呢，就是我们应该是更稳重的啊。为什么只琢磨在大祭司的礼服？有可能因为大祭司将要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对吗？神的儿子。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儿子拥有的一切，彰显的一切，也都是要给我们的，在救恩里面给我们的。而且我们将要被称为，在新约时代将要被称为基督身上的肢体。所以那个穿上大祭司礼服的那一位，他身上的部分，我们是在里面有份的。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大祭司的礼服今天也穿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啊！但在旧约时代，神需要这样分开，好教导神的百姓一些事情。所以大祭司跟一般祭司的礼服会不一样。但是总是我们读到这些，就想到神想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而这个工作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要我们身上更有神的成分，要我们深深的扎根在神的里面啊。那么你也可以说，那样与神联合，好像就埋藏在深植与神的同在里面，差不多像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总是要继续的记得，在这些细节里面，我们还是不时的要回到那个最根源的目标，就是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15首。115首，近身近身，愿在救主爱中。
Yeah.